嫦娥求雨，求到了黑天，这雨也没下来。皇上在底下降旨意，让这个法官御前回话，手下人让嫦娥下来。嫦娥来到皇帝跟前，双膝跪倒，启禀陛下：“臣虽然求雨，到现在雨还未降，但是我想到半夜会下雨的。”皇上说：“算了，我看你根本就不会求雨。刚才你在台上作罢的时候，你都说的什么呀？我看你拿着宝剑围着转圈，你嘴里不是叨念快点下雨吧？不下雨，皇上要把我杀了，林子养没法活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”哎呦！韩敖一听啊，他后来自个转圈嘴里瞎叨咕着词儿啊，就忽略了控制音量了，声音略微一大，皇上离他近，就在法台根底下，皇上这耳朵还好使，全听着了。唐敖这个脸当时就变颜色了，皇上一拍桌案：“两旁人来，这是个骗子，把他给我绑在法台下面，就地正法，给我杀了。”一传命令，两旁人雷过来了，唐敖马前突拢而被这就捆，一捆唐敖一说要杀了，旁边那多九峰跟徐承志都听见了。这徐承志小伙子血气方刚，他几步走到跟前，咕咚就跪在这儿：“陛下，要杀的话您不要杀他，那是我的叔叔，我是他的侄儿，我愿意代他认罪，您杀我把我叔叔放了吧。”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
我姓徐，我叫徐承志。”“
不行，谁的罪谁担着，他欺骗朕当，你没欺骗朕，所以我不能治罪于你，你快点躲开。”“
陛下，您龙根浩荡，您把他饶了，
把他给我拉在旁边。”旁边有人过来，这就扯着徐承志往旁边去。徐承志这阵真想要跟他们拼命，但一看人家人太多了，拼不起呀。徐承志急得瞪着两个眼睛来到了唐敖的跟前：“叔叔，你就这样被他们给杀死了吗？”“
孩啊，记住了，叔叔不都跟你说了吗？把这船一定带回咱们国家去，这一步啊也是我自个儿啊莽莽撞撞走的，谁也别怪了。”俩人正在说话的时候，这功夫就发现皇上旁边坐那太子挎着宝剑过来。
太子来到他们两个人的面前：“我问你们两个，你们是从中原大国坐商船来的吗？”
唐敖一看：“对，就是。”“
我问你们两个，你们到过孤魂岛吗？”“
啊，到过，我去过。”“
你也去过吗？”
徐承志说：“是啊，
我们在那碰见海盗，还打了一仗，救了一个在山洞里边关起来的姑娘。”
太子听到这里就笑了：“你们两个还记得吗？关的那姑娘就是我。”“
啊，就是你？”“
对了，我还记得你跟那海盗好一顿厮杀呀。我也记得你，但是你登台作罢的时候，我瞅着你面熟，一时没想起来。他一出现给你求情，我就把你们两个都想起来了。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呐！我回来跟我的父王曾经说过，将来你们两个要来的时候，一定对你们重重答谢。”
徐承志说：“是啊，太子，现在这不是已经答谢了吗？”
徐承志这话是翻着说的。太子听到这里：“二位不要着急，我马上就跟我父王禀报。”太子一转身就来到这皇帝的跟前，跪倒身躯：“陛下，这两人是救我的恩公。”把这个过程这么一讲，皇帝一听当时就转怒为笑了：“是这样啊，哎呀，这可太巧了，来，快点把他绑绳松开。”绑绳松开之后，唐敖赶紧来到皇帝跟前，跪到地下：“谢陛下不斩之恩。”皇帝站起身来，伸手相搀：“快快请起，你们两个应该是我的座上的贵宾呐，朕今对你们如此莽撞，朕甚怀愧意，快点坐坐，马上让人给看过，坐上他俩坐下。”“哎呀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”“
那女儿，她叫儿子。”
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准备要继承我的帝业呀。那天他出海去巡游，没想到被海盗给劫持走了。海盗想以他为人质，向朕索要更多的钱财，但是海盗呢，由于距离朕的这个地方比较远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到这来的时候，就被你们把我的儿子给救了。我的儿子回来之后，就屡次的提起来这救命的几位恩公，说要到在咱们这里的话，我一定要重重的答谢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今天你们来，我反而把你们给捆绑上了。求雨这个事情求不下来也就算了，你救了我的儿子，这是个更大的事情。朕今天要准备赏赐你们黄金千两，珠宝三斗，作为我对你救了我儿子的一番答谢。倘若陛下，黄金千两，珠宝三斗，我实在是不敢领受。陛下，我只求一样，就是把我的内兄林之阳您给放了。哦，这个好说。皇上这对林之阳已经不感什么兴趣了。我把你的内兄也还给你，同时黄金也给你，珠宝也给你。陛下，真要是这样，我得再次对您表示感谢。唐某站起身来，咕咚又跪下了，跪下这一磕头。皇帝说：“好吧，快快请起，请到宫中叙话。”这一说请到宫中叙话，皇帝站起身来要往皇宫里走的时候，就听见天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，一个霹雷，这一个点的大雨哗下出来了。唐敖一看，老天爷呀，你也不是东西，孩子死了，你来奶了。刚才我在台上求雨的时候，你倒下呀，倒下还至于把我绑起来吗？啊，朕雨这一下，皇帝就更高兴了。带到宫中之后，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后边把这位林娘娘给我领出来。这些宫娥们把林之阳由打后宫里边就领出来。林之阳这一出来，跟唐敖两人一见面，唐敖一看林之阳不认你了，一瞧这什么模样呢？啊，这么多日子不见，怎么给捉进成这样啊？林之阳一见了唐敖啊，不哭，为什么？强压着感情，生怕一哭得罪了皇上。但是不哭，那眼泪往外掉啊，这眼泪吧嗒一对，吧嗒一对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掉了13对半。怎么掉13对半？他不能那么整齐的往下流啊，他有掉一个的时候。这一掉眼泪，那唐敖心里边就明白了，内兄啊，你在这里还好啊？他不敢说受苦，他说好。林之阳心想，好什么呀？好，一点也不好，我遭了罪了。这阵林之阳就不说什么了。皇帝当时马上分，把黄金珠宝全都给呈上来。唐敖一看，你既然赏赐我，那我就得收着。所以唐敖领了皇帝的赏赐，带着林之阳换装都来不及了，心想快点出皇宫啊，到船上再换去了。就这样，和多九公徐承志等人，再加上这位太子带着一帮官员相送，一直送到船上。送到船上之后，这太子又再三再四的感谢，这才转身回去。太子和这些官军们都走了，唐敖跟林之阳他们上了船之后，林之阳一见自己的夫人，这功夫才放声嚎啕。多少天的这个委屈啊，这才算是发泄出来。别的别说吧，先把这头给摘了吧，头摘了给换这个法式啊。林之阳说，先别弄这个头，先弄脚，这个脚受不了了，马上快点给脱鞋。脱完了鞋就拆这裹脚布，拆完了裹脚布，林之阳坐上心想，哎呦，我这个脚可算是给解开了，给放开了，这个脚解放了。这脚解放之后，这林之阳可就舒服多了，他坐在这个船上就不愿意站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这个脚疼啊。船马上撤跳起锚，知州离岸，这船离开了女儿国，往前行进。往前这一行进，这林之阳就在船上养伤，既有身体上的伤痕，又有心灵上的伤痕。林之阳这阵儿老找不着感觉了，
说不上自己是男的是女的了。林之阳就讲在宫中这一番遭遇，船上的人听他这一说呀，那简直就像听故事一样，觉得这世上还有这种事儿吗？这天在中仓里边，这唐敖和林之阳、多九公、徐承志等人坐在一起就闲聊，船一边走着，他们一边就说。唐敖说：“我看此次出海呀，我深有感触啊，看这个人世之上有一个因，它就有一个果。你比方说吧，咱们在东土山上碰到的那个骆宾王之女骆红渠，打虎的女英雄，她的母亲被老虎吃了，她就心怀一种为母报仇之意，就居然能把东土山上所有的老虎都给打死。按说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的，但是这个姑娘她就有这种决意，这种决意是一般人能练得成的吗？我想这一半自己练，一半是天意呀！啊，再比方说吧，承志啊，如果说我们不能跟你相见，怎么能把你领到船上？再者说，徐丽荣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海上那么多船只，怎么就在月牙岛一拨船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碰在一起呢？世界上能有这样的巧事吗？啊，我看这都有一种冥冥中的神差鬼使。是我们按照这种道路往前行进，最后就是女儿国这一关。如果说当年在孤魂岛上，我们要不把这个女子又打山洞里边救出来，女儿国我们这种窘局恐怕就不好解破。正因为有了那种前因，所以才引出来我们今天这个后果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可不是嘛。这船往前行走，走着走着，刚走着没有几天，这边忽然在海上就碰见大风，这风，那现在来说八级以上，这风一刮起来，就海水一掀，那个大浪就有几丈高，这船呢不用摇桨了，自个儿顺着这风往要啊就跑。这船在那个海浪里边，就像一个小瓢一样上下颠簸。旁边那个徐丽荣那只船呢，早已经拴在这个大船的后尾上了。这两条船，这可是来回的颠簸，就这么晃。船上所有的人都在舱里边，准备着渡过这个风浪的难关。这种颠簸，尤其是唐敖，这肚子里边五脏肺腑就像翻了六个个一样。都吐光了，全都吐干了，就应了当初林志阳跟他说的那句话，后来想吐水都没有了，在这干呕。这风刮了多长时间？直接的刮了三天，三天大风，这船也不知道给刮到什么地方来了。风停了，浪静了，再看船没倒是没给刮折，这船棚啊拿风给刮的全是呼噜。一望之内，远处有一座山。林之阳说：“兄弟，到那个山边上，咱把船停一停，把这个棚补一补，好好的休息两天，然后咱们再走。”于是这船就到这山这儿靠了岸。靠岸之后，一瞧这座山呐，山势险峻，郁郁葱葱，半山腰有几绺白云在那飘飘荡荡。唐敖一看这山，马上就喜欢上了。哎呀，这个山好似仙境一样啊！咱们不往上面去瞧瞧吗？多九公一听，好，咱们上这个山上去看看，这个山上说不定还能有人家呢。唐敖跟多九公两个人就下了船，他俩下了船了，这林之阳没下船。林之阳的脚疼啊，他得养着。林之阳说：“我就不下船了啊。”徐承志和徐丽荣他们等等在船上伺候着他。另外呢，这位吕夫人再加上宛如还有其他的这些船工们，就把这棚放下来，放下之后在这补这个棚帆，要不把这窟窿补上，你再走就没法走了。这个时候唐敖往前走了几步，突然转身回来：“承志啊，你过来。”徐承志过来：“叔叔，你有什么话说吗？” 同志啊，你呀好好的照料你的余叔叔啊。我在想啊，如果咱们在这儿啊逛逛这个山，如果感觉到没什么意思的话，我准备就不往前走了，咱们往回走。往回走的话呢，你回去别忘了更名改姓，跟你妻子完婚，同时走的时候到东口山去把那个落红渠带着啊。那我知道，这您不就想着呢吗？啊，是是是，好吧。谭老就跟多济公两个人就上山了。一瞧这座山呐、啊，真是树木狼林，枝叶茂盛，百草丛生。当他们走到山的最高处的时候，一个远处啊，离那海边还远着呢，这山足有几十公里。这功夫，这个唐老就往旁边那个一条路走进去了。多久一瞧，你还往那边走啊？断个步林啊，咱们就该回去了。这多久公喊了两声，唐老也没有回声。多久公是怎么着？这人没了。他急急忙忙回到船上，马上叫了徐承志二番回来上山，遍山寻找，踪迹不见。当他们找到一个高峰处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地方立着一桶石碑，上边写着三个字“小蓬莱”，那说明这个地方叫小蓬莱。又往前走没有几步，一看这边也立了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着三个字“镜花冢”，冢就是坟地的意思，镜花坟呐、啊。在这个碑上面有一块石头压着一张纸，这多久公伸手就把这张纸拿过来。拿过这张纸，把这石头扔到地下，打开一瞧，哎呦，这是唐敖的字啊，上边写着镜中花，水底天，真真假假两相间，有欲无，无欲有，有有无无皆枉然，生欲死，死欲生，生生死死循环转，成欲败，拜玉成，成成拜拜地下眠，历览人间因果事，与君同结镜花缘，飘袖一挥手，长空自悠然。下面写着唐敖，怎么着？唐敖就撇下我们走了。此时可多久公和徐承志两个人往远处一看，只见在这大海上面现出了一片海市蜃楼，似楼台殿阁，似葱绿的群山。唐敖成了神仙了啊！徐承志说：“他为什么您走的时候对我们这么嘱咐呢？”那咱们只好回去吧。两个人回到船上，跟林之阳这么一说，林之阳也着了急了。林之阳说：“我的娘哎，唐敖救了我们，怎么回去？”回去怎么交代呀？在这足足的等了半月，不见唐敖的信息，他们只好调转船头，回转中原。唐敖在这没了，后来再引出来他的女儿唐小山海外寻父的故事，咱们在下部《镜花缘》中再说。《镜花缘》上部到此结束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